大家好，欢迎收听 TikTok 播，这是 TikTok 网站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浩鹏。我们邀请跨领域的工作者来节目中分享和科技有关的看法。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 WiFi 7。在当今这个时代，无线网络已经成为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管是智慧型手机或智慧家居，你大概都没有办法少了网络。那今年八月，台湾正式开放 6GHz 的频段，让我们向着即将到来的 WiFi 6E 或者是 WiFi 7又靠近了一步。那 WiFi 7有什么好处？它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那你手边的这些设备又都能够支援 WiFi 7吗？今天我们就请 D-Link 消费型产品策略处处长陈柏权 Jack 来和我们谈一谈 WiFi 7。那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友讯科技消费型产品事业处陈柏权。
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刚开场讲的 WiFi 7，我们现在主流在用的 WiFi 是什么样的规格？
我们现在主流市场上其实最大宗可以看到都还是 WiFi 5跟 WiFi 6为主，那 WiFi 7其实是最新的，那我们讲最新其实就还没有这么的普及。
你知道早期以前我们在谈那个 WiFi 的标准的时候，就是 802.11b 然后 802.11c 802.111 然后后面就有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数字加起来，大家连搞都搞不清楚，所以现在基本上已经简化了。
对，那其实从2019年开始，那整个就是WiFi Alliance， 因为他就觉得说 user 对于就像您刚提的 802.1AG 什么 BA 叉甚至 B 搞得乱七八糟，那不如就苹果做个 很好示范嘛， iPhone 5 6 7 8 9 10，那 WiFi 跟着就从用世代来让 user 比较好去理解。
对，就大家其实可以直觉听到哦 ，WiFi 5 WiFi 6，那6大概就是比5更先进一代，
是
那7就会比6更前进一代，比较容易理解。所以说我们现在主要在用的东西都是 WiFi 5或 WiFi 6，现在是目前市面上的大宗嘛。那即将要带来的 WiFi 7，或者其实在 WiFi 6跟 WiFi 7的过渡当中，还有一个叫 WiFi 6E 嘛。
对，
那我们先这样问好了。WiFi 6跟 WiFi 6E 的差别是什么
？WiFi 6跟 6E 其实最大差别就是它就是多一个6GHz 的频段，就是一个全新的频率开始。那基本上就是6E 就是6的延伸下去。
那个 6GHz 这个频段对 user 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一个全新的频段，就是无干扰，就可以想象中就是新开一条高速公路给你。
嗯哼，
就是最直觉对 user 最直观的去看法就是这样。
那现在我们不是吗？现在的频段。
没有，现在我们传统不管是5跟6就是走在旧的高速公路，就是走在既有的频率，就是 2.4G 跟 5G 嘛。那 6E 就是我开一个 6GHz 的频率，就是我新盖一条新高速公路给大家。
所以原来的那个频段里头可能频段不连续或者路比较窄，是这个意思吗？
对，路又窄可能又旧，因为最早是 2.4G 嘛，有很多装置，所以很多车全部塞在那边，一堆车子都在那边塞。
那时候的各个装备都只能用这两个频段 ,2.4 跟
5G。嗯，所以 6G 开了之后，我们就期待把车流疏解，那车速自然就快起来了。
所以这个是今年八月才开放的一个新的一个频段。
在台湾。
对是对对 对。你刚刚讲说 6GHz 就是一个新的开了一条新的高速公路，可能频的可能路又宽，然后呢可以容纳更多的装置上来。那我们现在要讨论的 WiFi 7就是使用这个频段吗？
对，同一个频段，但是 WiFi 7跟 6E 我们又有些不同，虽然是走同一个频段，可是它整个通道宽度又 double，
就是背后有一些技术，
路又更宽，又放一些新技术，所以让风暴在上面可以跑得更快，又抗干扰，那低延迟。
那 WiFi 7它为什么能够做到高速传输跟低延迟？
它主要是第一个就是它在既有的频率，就是6E本来就有的 6GHz 上面，那它把通道宽度撑得更大，就是像传统我们 WiFi 6或 6E 只支援到 160MHz， 那 WiFi 7它有到 320MHz， 那直接 double 就很直接的，就直接乘以2。那加上WiFi 7又有一些新的技术，最有感觉的话就是 MLO。MLO 的这个技术讲直白一点，让 user 比较有感觉，是我早期好三条高速公路嘛，2G、5G、6G， 虽然都是各自的高速公路，你车开上去以后，你就不能切换车道了。但我 WiFi 7有这个新技术，就把这三条公路并在一起了，你任意去切，就可以想象出来，就变得很快。
Okay， 就这边比较顺，我就切到这里去；那边比较顺，我就切到那里去。
对，但是有些前提限制啊。Okay， 因为我说我们要讲的比较直观一点，用这个车道跟车流来去讲，会很好想象。
Okay。从20年前我们在介绍无线网络的时候就是用这个了，那时候的举的例子跟你一样都是高速公路。
对，但是高速公路会升级嘛。
对 对, 對，因为 那很容易理解，就是哦，只有四车道，所以一次只能四台车这样经过，现在变八车道了，所以就同时怎么样，就是哦，就是好像要解释无线网络的速度用高速公路来比喻，大家好像比较容易去理解或汰换了。
对，但我们继续比喻下去，就是我七把车道撑得更宽，
嗯，
那我上面再加一些新技术，比如说我把灯光打更亮，或者我加的自动传送，就是好房子三宝嘛，类似这样子，哎，整个就跑起来更快了。
我觉得大家每次只要谈到网络这件事情哦，一定会讨论的东西，通常都是会告诉你说它多快，
嗯，
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讲到三 G 跟四 G。或五 G， 大家一定会讨论说，哦，三 G， 每秒下载速度多快？然后呢，你这下载一部电影需要几秒的时间？如果你今天切到五 G， 它又变多快又多快？那站在 user 的立场来说，就是那现在从 WiFi 6跟 WiFi 7对比，它的传输速度到底是快多少？
如果是以理论上来说，
理论
值，理论值大概 2.4 倍，
2.4 倍，
那是非常理论值。那但是各种先天环境下面都要符合嘛，
就每秒多少46 G， 是不是？
40 gigabit per second，
OK， 所以总之就是它够快了，
够快，
但是像这么快的速度，你看之前我们在谈论5 G 的应用的时候，就5 G 行动网络，大家可以想象说，你更快的一个传输速度或更低的一个延迟，大家会想象说它要用在哪个地方。截至目前为止，每年的那个讨论也都在说，那5 G 我们要用在哪里？你看最早拿出来被做示范的东西都是远端手术嘛，但那个东西现在我猜也没有人敢啊，谁敢让你用5 G 远端开手术？那大家后来想象的一些应用场景都包括说，哦，娱乐产业，假设我今天有办法做到让 user 好像在现场看球赛或者现场听演唱会，然后还可以无死角的切换角度，那这当然是想象中行动网络的应用。那在像这种 WiFi 这种无线网络，它通常有时候会固定在一个场景里头。
对，
那你这么快速的一个传输速度，它应用的场景是什么？
它其实为什么网络会一直快上去？因为其实说白了，现在很多应用，所以现在的 WiFi 5跟6都足以够用了。一般家里我们在用，比如不管是追剧嘛，或者看电影，或者下载东西。就够了。那 WiFi 7我们最主要的应用会应该是之前就在喊了，只是因为有疫情的关系有点延迟，比如元宇宙，
所以
就是我们一直讲的沉浸式体验。那所谓的沉浸就是你几乎要没有时差，就像你在看球赛，投手球投过来，你在家里看到你希望慢一秒嘛，那就感觉差很多了。
现在那个我们录音的这个时候，那个今年的台湾职棒大赛还在打，那你就会发现说不同的转播单位，你看有看电视的，有看退取的，还有人这样看，有的他们就说会差到一颗球啊，就
是
一颗球的传输距离。所以你是说，如果今天我今天在用 WiFi 7，它连这一点点距离都其实都不允许 delay 的。
是，
嗯，
像我们你现在看的是电视，但如果你想象，如果是明年后年，我们把这种服务推到说，好 ，user 带上 VR， 我可以让你无时差的感受球场上的球赛，你自己选视角，你想站在主审角度去看投球，或者你要站在打击区，有没有可能？你透过 VR 可以有无限可能嘛？但是如果这时候有延迟呢？对不对？那所以说只有 WiFi 7的速度可以快到这样子。
你讲说 WiFi 7它的速度可以快到这个样子，对不对？那以我们现在的想象来说 ，WiFi 7大概什么时候会落实到大家的生活里头去？以现在可以看得到的进程来说，
如果以我们所收集的一些市场资讯报告来看哦。现在其实已经有，但是说真的就不普及嘛。然后到2024年会慢慢加温，但是距离真正有一定份额的话，我们照一些数据来看的话，大概是2028年。
哦，还要那么久啊？那所以这中间这过渡的时间，我们大家都在谈什么
？WiFi
六，
还有应用，其实
六一 OK。
像以有讯的观点，我们算是要卖产品嘛，但同时是其实我们一直 focus 在更高速网络，其实就看 user 其实够用。那是我们会反过来想说。我们可以透过高速网络给什么服务，我们就可能是使用者比较 care， 就像我刚提到的嘛，你带 VR 看球赛，那可能是个服务，有可能要跟球队谈合作，
因为你们是这种传输设备的供应商，那你接着还得看说整个产业的发展到底到什么样子。
对，
你看元宇宙大家其实也谈了好久了，但是其实一直都没有比较具体的成型，然后一直也是到那个 Apple 的那个头戴显示装置之后，大家才突然觉得说，好像有一点好像往前推了一点， 或者像昨天最热门的新闻，就是那个 OpenAI 的第一次他的那个技术研讨会，然后里头展示了一大堆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其实回过头来，就像刚开场白在讲的，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大概生活已经脱离不了网络了，就是你几乎是，我能讲食衣住行娱乐吗？我觉得除了吃你不能在网络上吃之外，其他大概都每天就是泡在里头。我觉得更糟糕的是，你看每天走在路上，走路也不看路，就一直在盯你一个手机，他已经没有办法离开你的生活了。所以如何提供一个更快或者更稳定的这个网络连接，那本来就是大家都在追求的目标嘛。所以你说 WiFi 6或 WiFi 7这些规格的制定，其实也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在走。那只是说因为 WiFi 7既然已经被人家提出来了，那坦白讲媒体其实也都一直在写了，我们自己网站也写过好几篇了，
嗯，
那可能就是大家会需要了解一下说，哎， WiFi 7它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呢，譬如说好，我现在问的就是，那现在有哪些硬体有真的有可以支援 WiFi 7的硬体吗？
有，市面上其实可以找到，比如像我们竞争厂商，不管是华硕啊、TP-Link， 在国外都已经在上市这些WiFi 7的高端产品。我强调非常高端，非常高单价，
高阶的，
非常高阶，那个价格大概是大概美金899吧，大概两三万块台币。那台湾目前是没有上市。如果说撇除这些路由器，其实市面上是没有的。目前不管是手机啊或是 notebook， 其实都没有看到，
就是你的终端设备其实
没有跟上，
连到这一台路由器上来，它还是没有办法享受到 WiFi 7的那一个速度，因为就还没嘛，
被受限了，
因为你的终端装置还不支援，
没有跟上。
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真的完整使用到 WiFi 7的这个便利，除了你的无线路由器要支援之外，你这些终端产品也都必须要支援 WiFi 7的规格才可以，是吧？
才有完全享受到 WiFi 7的好处。
那就你们自己所知道，现在这些终端设备对于 WiFi 7的进程，
就目前我们合作伙伴，不管是联发科嘛，或瑞昱半导体，他们都持续在跟友讯做策略合作。那我们从他们一些开发的产品的进程来说，应该是明年的下半年就会陆续看到的，
就是你就会开始陆陆续
看到有些
WiFi 7的手机或 WiFi 7的笔电，
高阶的笔电会出现的。
如果真的一旦进入的 WiFi 7，它的规格其实是会向下相容的嘛？我的意思说，指我们现在其实每个人家里已经都有一堆的设备了，我可能有个 WiFi 6的无线路由器，我家里的笔电、家里的电脑、家里的手机需要因应 WiFi 7然后来做更新嘛？
相容性是它一定会向下更新嘛？因为根据 WiFi 联盟，他们最主要就是想要透过无线网络、透过网络来让人的生活更好。那它如果不能向下相容，一定会有很大问题。那所以不管是WiFi 7的设备连到 WiFi 6或5或交叉相连一定没问题，但是就像我们刚提的，就是如果要享受到 WiFi 7的一些好处，那一定要成对，不管是你的手机或是 notebook 跟家里的路由器，你同时都具备 WiFi 7的能力，它的速度或是一些它强调一些特点，你才可以享受到。
所以就是哪一天 OK WiFi 7这个规格已经真的上市去应用了，那我家里的设备还是 WiFi 6，我的手机可能还是 WiFi 5，没差，我还是可以连，只是速度没那么快而已。
对，
所以但是如果我今天真的想要享受到 WiFi 7的整个完整的好处速度，我就要把两端全部都更换成 WiFi 7的规格，
是
我才能够。
对，
所以有些人大家也不用特别紧张啊，就没有强迫你一定要换就是了。
对，没错。
但是谈到，我觉得谈到无线网络，大家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其实是资安呐。
对，
有时候你看现在所有的资安议题啊，这种隐私泄露啊，网络攻击，有的是来自于通信协定的漏洞，没错，但更多其实是使用者自己的疏忽嘛。那 WiFi 7它在它的安全性的规范上有提升吗？
WiFi 7在制定的时候，它并没有针对安全性做特别的规划，因为它其实在早在 WiFi 6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些安全性的规范都已经往上提了。
Okay，
其实包含 WPA3 嘛，那我们的产品都会去宣传说，哦，我们是支援 WPA3。那甚至那比如说我们刚上市的产品，都会去过一些防骇客认证、欧盟的一些认证，然后就取得一些标章。那基本上就是想要说，哎，提供 user 一个放心的一个保证一样，就是说，哎，你可以放心使用我们的路由器。透过自然规范，
所以你说其实像你们路由器都 有通过一些欧盟的一些防骇的一些认证。
对，因为他们非常高标准，因为他们对于一个使用者的保护是达到非常高优先权。
我觉得欧洲比美国
非常严格，
要求高很多。
对对对，
你看光是他那个 GDPR 一开始上市之后，所有的那个网络公司大概都得翻一轮了。 那像前大概前两年吧，我们常在谈那个 Mesh 网络，
嗯，
就是说以前就是单一一台机器在那边发射，可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死角，或者像台湾这种公寓有时候透天上下楼层，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叫 Mesh 网络的一个概念，你可以透过不同的几台机器组成一个网络，然后当你在这个环境里头，不管你怎么走，你的网络都是通的，你也不需要在那边频繁的更换 SSID、
嗯、
那 Wi-Fi 7它的这种讯号覆盖的范围对比 Wi-Fi 6会有比较大的覆盖率？
说实话不会、
哦、也不会，
因为 它的制定的初衷其实就是高速、
okay、
但其实你对 user 在家里使用 Mesh 还是会有感觉的原因，是因为其实 Mesh 真相就是你同一个速度，就像你装满一桶水，你同时要分给两个，因为我同时要兼顾上行跟下行网路嘛，那就是会折半在 Mesh 直接的部分。那现在我用 WiFi 7，那我把整个速度提升了，我可能折半下来会比现在 WiFi 6快。所以你对 user 在连到 Mesh 直接在上网的人会有感觉？
不，你刚刚讲那个举例，我只能听到啊、哦，反正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算我因为我传输速度够快。所以就算有一些传输上的损耗，你的感觉还是更快、
欸、对，所以说这会给使用者的一些错觉啦，但是针对如果是针对规范来说，它并没有任何的一些技术去延伸它的使用距离、
okay、就说它的整个规范里头是让你传得更快，而不是让你传得更远。
对，那传更远、嗯、那事实上就是其实还是一些device 或者是产品设计的巧思去改善。
对，就回过头来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用刚提到的 Mesh 来解决这个死角的问题，但是因为你使用了 WiFi 7的一个规范，所以它整个传输速度相对会快很多。
对，我快归快，死角还是会存在。
WiFi 7你刚刚讲了嘛，时间还没到、嗯、所以呢你能够用的东西可能也还不够多，对不对？
对。
那现在的主流既然是5或6，所以你觉得消费者在现在就需要更新家里的无线路由设备吗？
我就看使用者的他用什么模式，比如说一般只是在家里上网啊，收个信啊，打打报告，那倒是完全不用换。
嗯嗯，
因为其实用不到，因为我们自己内部有份文件嘛，就是说，哎，你是什么样的使用者，会用多少频宽？比如说看 4K 电视好了，它顶多占了10 megabit per second。
嗯，
那这个对于我们传统在讲 N300，那 WiFi 4的就够了，因为10占300，其实它有30个10可以用、欸。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大量的有在打 game 的，或是家里很多人四个人同时在打 game。那个你可能就可以提升到 WiFi 6到 WiFi 6去。那像我们刚刚讲，如果说家里有很多 VR 设备，或者有高速网络很多的人，或同时要做很多高速网络使用的人，那就会建议说那就可以去换 WiFi 7。
所以他现在就可以换 WiFi 7啊，
有钱的话。
对，那他换了 WiFi 7，那他家里的那条有线网络要拉到多快？
他其实现在我们现在台湾传统的100 Mbps 就差不多啦，就够啦。
所以我如果有100 Mbps，我再去加一台 WiFi 7的路由器，
就非常高速网络可以支撑家里的运用了。
比如说如果你就算你有更很多的设备，这些设备都需要高速的传输、
嗯、
这样的搭配组合也足够让你使用了。
对，对一般 user 来看，但我们会看数学一样嘛，像我们 WiFi 7如果推到比较高端的装置，就是三频四路的话，那算起来就是19000。那如果你100 mega 一定够，那你可能需要升速到300 mega、
嗯、哼哼，
那就绰绰有余。那这个就是非常高端的设备了。
基本上什么样的人会用到这样子的环境、啊、
就是很会刷数据去测，还有打 game， 有些打会打 VR game 的很计较那种延迟度，就是他无法容忍、啊、
不 我真的觉得现在电竞真的是一个推动非常多产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
对，
你看因为电竞现在 CPU 要用到够快、
嗯、
显示卡要用到够快，然后那个 CPU 的冷却装置要用到够好，
嗯，
然后你看现在让大家又多了一个理由可以换那个无线路由器。
对啊，现在你看打 game 从早期 local game 现在变 cloud game，
嗯嗯嗯，
那、啊、你 cloud game 你那个网度这样一来一回一杀一防，那个那几米这个都对他们玩的体验会差很多。
那除了打游戏之外，你觉得 WiFi 7现在的应用场景会有哪一些，可能会有哪一些，或它可以解决哪一些问题？
像前阵子的疫情啊，就比较多在家里上课，这种居家上课、居家办公。那其实对于线上的体验，其实 WiFi 7会可以解决很多。那我们把场景从家里往外拉出来，智慧校园，或者是什么智慧图书馆，甚至智慧工厂，或是智慧球场好了。 那其实都需要这种高速网络在支撑。就像我们讲球赛好嘛，我需要零延迟的传递出去，那或是智慧工厂，我的任何一个环节我都要准确到下一站去。如果有一些 delay， 那制造的环节或者制造的流程错误的话，那会是很大问题。
其实你知道我听起来的感觉就是呢，你将来如果要活在那个元宇宙里头，你就会需要这些高速设备了。
对，
对不对？你不管你要干嘛，你要戴上头盔去上课，去看看球赛，去看表演，你都会需要一个非常快的传输速度。
而且人是贪心的嘛，我们早期从影像，从 VCD、什么 DVD、4K、8K、12K， 人不肯往后退回去嘛。虽然说还是可以看，比如说你在家里看剧哈，网路慢的话，它会自动把画质降下来，确保你流畅嘛。但你网路速度快，它画质就清晰了。那就像我刚刚讲，人没有耐心的话，你一习惯这种高速网路的话，大家会退不回去。
但你看哦，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是无线网路，然后 WiFi 这件事情，
嗯，
可是如果你今天在谈论行动网路，
嗯，
我们现在其实在谈 5G，
对，
但是呢其实 6G 的规格也都一直在 也已经有了啦，大家也都知道 6G 就长什么样子，所以同样都是一个高速网路。那你觉得 WiFi 7跟 6G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其实就是一个互补，因为不管是 5G 6G， 我们讲它是行动网路，好，既然号称行动网路，它其实就是有点 对外，那 WiFi 就是对内，因为毕竟传输距离还是有差嘛，因为毕竟行动网络都是可能都几公里这样子，那 WiFi 它最长也顶多几百公尺就了不起，甚至在家里不可能这么大，
嗯，哼哼，
那所以就是一个互补。因为加上行动网络的部件成本高，他们都需要基地台嘛，还有月租费，那像有些国家它不像台湾有这么多吃到饱的费率，所以我们有一些统计，就是说其实我们一般人在，好，就以手机大家滑手机来看，大概有 63% 流量是在 WiFi
OK OK，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统计，然后会持续增加。
对，我觉得你刚才提到一个重点啊，我觉得台湾是很早就开始推吃到饱，
对，
台湾人也非常习惯吃到饱，所以呢拿着手机在那边晃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感觉的，
对，
甚至有一些你看最早还会有人弄出一些很夸张的玩法，
嗯，
是把那个手机上的吃到饱拿回家去当那个 APP 分享，然后你的电脑什么全部都下载，搞到电信公司现在开始有一堆
嗯，
不断的增加一些条款。对，你刚刚讲的其实有道理，就是因为在国外其实没有那么多吃到饱，它的无线传输的品质也未必有那么好，我说行动网络的传输品质，所以大家主要可能还是要靠
WiFi。 然后加上还一点，如果说像刚刚手机，像早期有很多人 share， 他就把 4G 5G 回家 share 这样子嘛，那第一个他的手机耗电非常快，
嗯嗯嗯，
而且会整个机子非常烫，所以这时候有 user 就会啊，他这样就必须切到 WiFi。
可是你看后来也有人做那种行动网络分享器，
对，
直接让你把 SIM 卡插在里头当那个 AP 来分享，哎，反正只要是人哦，能够想得出来的玩法他一定都会想，然后能够做的设备一定有人做。但你看我们在挑这个无线路由器，当然我们今天讲的一直都在讲 WiFi 7， 它将来是一个传输速度够快的一个在家里的一个装置。但其实现在在挑选这种无线 AP，有的我知道也有很多的特异功能可以去选择啊，你有没有要介绍给大家一些什么在挑选无线 AP 的时候可以注意的事情？
如果是以家用的话，那我们觉得说，但第一个我觉得以 user 最 care 应该是安全性，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怕被害嘛。
OK，
所以我觉得安全性一定要看，所以说基本上我们会建议说，user 你要看一下他是不是有资源最新的 PA3， 有过什么资安认证，那是第一个。那再第二个，我觉得现在一般家里大家都会漂漂亮亮的，所以基本上会在意一下，就是说，哎，造型是不是好看？那它造型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带的产品就是属于很美型。
我看你放在你旁边那一台，我看起来就觉得哇，这我当然也不会想到它是一台 AP 啦。
对，所以那再就是因为现在环保的议题大家很高涨嘛，那所以我觉得大家会在挑的时候会注意散热。
嗯哼，
那所以可以看我们的机器，其实散热孔都有一些经过一些设计。但除了这个散热有设计好，那真的省就比较省电，而且你就不会觉得怎么烫烫的。那再就是一些，但 最基本就是它的稳定性还有它的覆盖率。
我还以为你要讲说那个家长可以进去设，哦，限制小孩子的设备使用时间呢？
哦，这基本啊，这我们有啊，
真的
这都有啊。对啊，
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就都这样啊，晚上只有几点到几点小孩子手机才可以连上网，接着的时间就不行了。
其实像有讯的产品，其实这算是标配啦，就是一些家长控制啊，像我们这一周内就把可以上网的时程先设好了，
就排好了，
直接排好排程啊，临时有变化我临时卡掉它。
哎，我觉得现在真的其实差很多。早期我在开始要用这些产品的时候，一来设定真的很麻烦，然后呢，如果你有一些特别想要做的事情，还要在里头把那些破打开，我觉得那真的是对一般人来说其实太难了。后来发现说，哎，现在设定真的超简单的，都是下载一个 app，然后就可以，
没错，
就是大家使用的一个习惯。
没错，你讲重点，我们产品也是，就是很友善嘛。我们有讯就是友善通讯嘛。
哦，有讯是友善通讯啊，
就是可以去解释成为友善通讯， okay, 这是一个brand story 这样品牌故事这样，
容易让人家理解啦。
对。
那你说 WiFi 7大概还需要个几年才能够普及嘛？
对，
那在它还没有正式让大家接受的这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对于未来啊，就是如果今天有人有家里的产品需要开始做调整的时候，它在这种6啊或6一上面，它有需要特别考量哪一些事情吗？
我觉得第一个要看，如果说在6跟6一之间犹豫的话，要看一下你的终端装置，不管是你的手机或你的笔电。它有没有支援6一？那如果说以苹果最新上市的 iPhone 15，它有支援的
，OK，
那就大胆的换成6一。
所以有用买 iPhone 15的，你就可以把家里的路由器换成6一了。
因为有些笔电现在也越来越多有支援6一的了。
所以简单的讲，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换到好一点的无线路由器，那你的终端装置要有跟上，你才会有感升级啦，
才花得值得。
对，不然你这边升级了，那边也没跟上，反正你还是用原来的速度慢慢
跑，对，就不对称了。对，
那从去年到现在啊，大概最夯的字眼就是 AI 啦，其实它也被选为2023年的一个年度字，都还没结束大家就知道年度关键字是什么，就 AI。 所以大概各行各业就每个产品大概都会把 AI 的概念或功能整合到里头去，那 AI 也会放到无线路由器里头去嘛？
对，那其实我想就是我们在内部其实七八月有做个统计哦，因为现在 AI 不管是 Google 啊亚马逊啊苹果那或者 Meta 这些科技巨头都在玩 AI， 但是我们去统计 Google 或是亚马逊 Meta 大概提了 AI， 不管是在任何产品或新闻稿，他提了 AI 大概两三千次吧。
嗯嗯嗯。
但是苹果只提了两次。
嗯哼。
但是我觉得很纳闷，但是我觉得非常认同，因为他们就很平淡说我们早就在用 AI， 我干嘛多讲。
嗯嗯嗯。
那其实有讯其实也是，我们早在从前年上市的 Eagle Pro AI到今年上市的 Aquila Pro AI， 我从型号就直接带出来 Pro 跟 AI 了。
OK，
也就是其实我们在说明，我们早就把 AI 这种东西放进去网络技术来服务消费者。那比如说像一些功能，比如说Parental Control 嘛，亲子控制，我们那个也可以说是 AI 嘛，我可以很精准的去设定好时间。再來就是我可以做一些流量调控，比如像我们在家里就侦测到说，有人在下载。它在大流量的在下载，那我可以自动把一些流量压抑下来，去确保说有人在做线上教学或者在看剧的频宽不要被吃掉。
嗯、哼哼。
那再来就是我们讲到说在家里网络通常会碰到就是干扰问题，那我们的 AI 功能也可以说自动在判断收集这一个 byte 的数据去判断说原来我们家里附近的干扰源在哪里，我可能会在半夜的时候我自动跳频，就让你隔天起来看到就享受网络是觉得又更干净的。就是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内部定调是说，我们一直希望说今天网络就要比昨天好，就是运用的这些 AI 功能。所以说其实就很呼应我刚刚讲的，我们没有去强调，但是我们早就在做了。那就回到说有讯我们一直强调就友善通讯，那当然就是我们希望说操作要友善，就是像刚您提的，我们这让 user 的操作是很简便的，再也不用烦恼说我再买下个 router 我要怎么设定。那其实我们未来就在做一些更优化，让 user 去买新的 router， 就是一键恢复，就是 AI 这样，它非常简单。
Okay， 我觉得这现在对现在人都很需要，
很需要，
对对，
因为大部分人应该很想要叫设定就很，
因为有些东西它已经是长期，它已经习惯，它已经设好了。然后一台机器花从零开始，我又会花一样。
对，像早期如果说只有电脑上就算了，现在很多家里比如智慧灯泡、智慧窗帘、扫地机器人， okay， 你的网络没设好，那些就挂给你看，
没错没错，
你的生活就完蛋。所以我们希望就是站在 user 的角度去想，所以我们为什么叫操作友善？
嗯哼，
那再就是效能要友善，就是友善跟效能是想，就是说我们要给 user 是最合适的效能。所以说我就很呼应我们刚刚讲会频宽自己做调控嘛。那另一个就是友善是说我们保护消费者，我们是去强调我们都把资安放在 就放在第一顺位，不管是在设计上或者或去过认证上面。所以说这符合整个我们的精神，它包含我们的产品，就是从整个核心下来的领导，就是说无限难睿智白，就是在说明这些事情。
其实你知道，我觉得好的一个工具哦，就是在那里不要让你有时候就是不要让你察觉到它的存在、啊
欸、对
对，通常察觉到它存在的时候，通常都是它故障的时候，你就会察觉到故障。那其他的你就好好的顺顺的在那边解决掉该解决的事情，就是你要讲的、操作友善啊、嗯、然后怎么效能友善啊，那我不管资安算友善吧，我也不知道资安算不算友善。对，但我觉得消费者可能会比较希望价钱友善一点啦，就这个是每个人最大的一个期待、啊、
是。
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Jack 的分享咯。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